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被法使我融于正法修炼中；二、一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弯论语；
下面请听交流稿。被法使我融于正法修炼中。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几年来，我和同修坚持被转法轮和师父的心经文，形成了向内找的思维，在整体配合上越来越清醒默契，救人也越来越有实效。我体会被法的过程，也是使自己形成向内找机制的过程。随着被法，发现自己会向内找了，因为被法要一字不差，如果差了哪句话、哪个字、哪个词，差的地方往往就是自身修炼的症结，或者对师父的此处讲法理解有偏差，这时把背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其实也同时纠正了自己的不符合法的观念。随着被法遇事向内找形成了机制，思想越来越清晰，在讲真相中很少被对方带动，而且能看准世人的症结，从而打开疑问，使人得救。一、珍惜救人机缘。无论世人怎样表现，大法弟子不被带动，只管救人。师父在记事中写道：正念救度世中人，不幸良知换不回。每次和同修在一起时，大家都默契地配合发正念，为救人开创条件。第一点，让真相循循流入世人心田。有一次坐车，同修和身旁的小伙子刚说一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说是老天对着共产党和他的无神论来的。那小伙子生气地一挥手：不信不信，不理同修了。同修示意我继续讲，我看这小伙子好像认为无神论不错，刚才触动到他背后的东西了，就和同修换了座位和他聊天。他说在一个对外出口公司打工，说公司生产的产品对国外和国内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国内的产品别看电视上总演广告，很多产品不合格。我说是啊，我有个记者朋友也说中国的电视报纸不可信，因为一党制一言堂嘛。2001年演的那个天安门自焚不就是吗？电视上说是法轮功，结果国际社会一调查根本不是法轮功，那个自焚的男的叫王敬东，浑身烧黑了，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其实就是个道具，拍个戏抹黑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信的人遍及全世界。这时他若有所思，说啊，自焚是假的呀。过了一会又说，哎呀，以前以为法轮功多么不好呢，原来不是啊。同修和我都持续发正念，他又讲了家乡的百姓被政府强征土地，上告不赢的事。我和他分析为什么不赢，因为征地是党支持的。在中国，党大于法律，能告赢吗？又讲了一些近代史，党一贯迫害老百姓，他明白了，党是祸根。他说谁能治得了共产党啊？我说人治不了，不是有句话叫人不治天治吗？所以现在都说天灭中共，共产党是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天灭他时，这些成员遭殃， 因为咱们加入他时发誓了，说为他奋斗终身。声明退出就是抹去毒誓，不当他的一员了，退出党政治，做个清白的人。他问上哪退去啊？他入过团和少先队，我说让我朋友帮你退了吧，你有小名吗？他告诉了他的名字，说谢谢啦。第二点，众生盼得救，相逢是机缘。经常被罚能使自己处于救人的状态，因为现在的世人都在急盼得救，在工作的休息时间被罚能保持救人的正念。有一次我要到一家大型 IT 公司和那个公司负责软件设计的主管配合一个工作，只有几天的时间，就想怎么和他讲真相呢？因为这家公司是集体办公，人很多很静，几乎没人说话，不方便讲真相，只有中午休息的时间可以利用。但我观察他们软件部的那些人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的，这个主管更是每天中午都是他自己独自去吃饭。快到中午了，我趴在桌子上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并想请师父帮助创造一个条件吧。不一会儿听到有人轻敲我的桌子说去吃饭吧，抬头一看是那个主管。在去餐厅的路上和他从破网软件谈起，得知他们都有自由门等破网软件，但他说那些网站不能总看。我就讲为什么只有中国搞网络封锁，并讲了海外反华势力是不存在的，又讲到自焚真相。这时来到餐厅的电梯，人很多，看出他有点害怕，就换了话题。吃饭的时候我发正念，一定把他救了。结果吃完饭他问我去不去散步，当时是盛夏，烈日炎炎，中午外面很少有人，哪有散步的。我知道这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等待真相，等待得救，就说去。有意思的是，当走到公司门口时，他的同事办公室秘书打着遮阳伞从外面办事回来，汗流浃背地和他打招呼，问干什么去，他答散步。那个秘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天哪，这下火的天儿散步，这得多大的毅力呀。我想是啊，生命本性的一面，多么盼望早日得救啊。事实上也是，他那根本不是散步，走得比赶火车还快。我出公司大门就和他说到了法轮功，他说但是不吃药不对。我说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说没看过。我说我看过，里面没有叫人不吃药。他说我不知道，反正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发着正念，这时看到前面有个喷泉和绿化景观，就让他到那儿坐下，说人生活在天地间，自然环境和人息息相关。他点头，我又给他讲邪党在无神论思想下占天斗地破坏自然，他很认同，还说了三峡的事。我又和他讲到邪党历次运动对人的迫害，又讲到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造谣迫害，为什么要退党。这回他明白了，说中国这地方不讲法律，还说他入过团和队退了吧，还告诉我他妻子是教师，学校里都不明白这些。我说你回家把这些告诉他，有空多用破网软件就越来越明白了。他笑着点点头。回来后我又送给他一个真相光盘，他很高兴地说谢谢。那天虽然被烈日暴晒，但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前几天和同修经过一个汽车站，听到三个人说法轮功，就停下来听听他们明不明白，结果又走来两个人。他们到一起后和这里原来等车的人议论，对刚才有个人劝他们退党不理解，接着又说起前几天电视上污蔑法轮功的新谎言。我和同修互相看了一眼分开了，同修在原地发正念，我来到他们的圈子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你说的是那个电视节目啊，已经被记者曝光了，是假新闻。现在不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多少多少周年了吗？上面让跟形势造假，下边抱着电视就响应，那可不是法轮功干的。这些人刷一下静下来了，其中两个人小声接话说，啊，这么回事呀，还以为电视是真事呢。这时同修也加入进来， 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讲自焚真相，为什么退党，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的事实，工资不是党给的，又讲到万人大上访。最后一个中年女士说，哎呀，我又让党给骗了。老先生说，要是今天不说还真不知道呢，因为他们几个已被上一位同修帮助三退了，我俩又单独和这个先前在车站的老先生讲，帮他退了党。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姓什么，家住在哪儿。感到现在救人很急迫，众生知道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在大法弟子经过的地方，这些不明白的人三三两两也聚到那里。虽然他们表面说的是一些不好的话，但我们不看这些，这只能说明他们是等待得救的，而我们只有慈悲地把真相告诉世人，才不枉我们此刻的相遇。二，放下自我，互相配合正实法。在整体配合上，当同修间出现不同意见时，及时找自己，只要同修提出的问题大方向是为了正实法，就主动配合圆融。第一小点，主动圆融。比如开始本地同修乙要帮助同修请正义律师无罪辩护时，众说纷纭，有的说乙同修有指望常人的心，也有的说花那么多钱不值得等等。后来同修接触到乙，发现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否定迫害，还可以利用此事讲真相营救同修，而且他也有经济条件，同修其他的不足是会逐渐修去的，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观念去圆融，共同把这件事做好。于是一个地方的同修组成小组，脚踏实地地走访本地律师事务所讲真相，送酒瓶共产党。有的同修整理利用法律讲真相的资料，还有同修制作了有关面临非法开庭同修的真相传单，广泛散发，大家都正念加持。最后本地有几位律师明白了真相，同意和外地律师一起为同修无罪辩护，结果请律师并没有花那么多钱。开庭那天，大家一起发正念，律师的正义辩护震撼了旁听的警察和其他民众。后来，几位同修被以免于刑事处罚的名义释放。本地一些派出所、街道社区等部门的人知道了大法弟子被释放的事，对修炼法轮功合法，邪党的迫害是违法犯罪有了认识。社区的两个书记到我家时，和他们说起这个事，又讲到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一个书记听着听着脱口而出，法轮功挺好的啊。另一个书记也坐在后面不住的点头。本来他们是上面派来说要办什么洗脑班的，结果明白了真相，临走时说以后再也不来了，还友好地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和手机、座机电话。第二小点，找回信心。有一次同修说，一个地方的四个老学员不学大法了，很可惜，而且他们还影响一些人，我们决定同心协力，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他们的邪恶因素，发现他们最担心自己不如别人，怕被人看不起，就鼓励说，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遇到什么困难了是好事，是修炼过程，一定能走过来。你看我们跌跌撞撞的还在往前走呢，咱们从现在开始一起互相帮助，走好最后的路吧。一个老学员落泪了，他们同意以后一起学转法轮。我们每次一个人和他们学法，在这期间出现了几次干扰。有一天一个同修说，昨天去和他们学习时，他们洗衣服干活还让同修走，同修当时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分心，这些表现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就在一边站着发正念，对他们说，我等着干完活后咱们一起学。后来他们终于继续学了，但是还是受到干扰。听同修说这个，我就感到失望了，说自己心里不改变，别人怎么帮都不行。后来，以后你别来了，我去和他们学就行了，随其自然吧。同修说，我还是来吧，起码要和他们把所有的讲法都学一遍，咱们信心足一点。同修的话让我对照出自己的差距，自私不是真心的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我想，那天要是换成我，能做到同修这么包容吗？可能早就走了，找自己。他们表现出的对法不坚定， 反映着我对法不坚信，不坚信大法能正一切不正的，能归正他们。看到转法轮上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忽然体会到随其自然的一层含义。随其自然要随大法，可不是我认为的随自己的执着，更不是随旧势力的安排。以后我们更坚定地和他们学法，虽然又遇一次干扰，但在大家的正念和信心面前，干扰马上消散。那天以前他们的认识的念经的人来了，说要为他们念经，同修当场发正念，发完后那些人好像忘了自己要干什么，说能不能讲讲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同修讲了真相，这几个老学员也坚定了，跟着同修讲。念经的人说明白了，以后再也没来过。随着学法增多，这四个老学员的状态发生着巨变。他们常常是读完师父的讲法，发自内心的感慨，原来这个问题师父早就讲了，师父这里说的这么明白，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后来他们说学法太好了。真正能使人心改变的只有大法，而帮同修的过程其实是找自己修自己的好机会，使自己放下思念，对法更坚信，这时大法的威力就在我们面前显现。后来这四个同修买了电脑，学会了上明慧网，每天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打印了所有大法书籍，把学法摆在首位，回到了实修状态。直到现在他们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学法小组，还帮助了其他掉队的同修，鼓励让他们参加小组学法，并帮助同修打印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互相配合讲真相，在正实法中发挥着作用。三，自己对了也向内找。一次得知本地一个地方的同修热衷于传播明慧网之外的其他网站的轮回、天目等文章，就说了自己的看法，同修切作文章要看明慧网等等。不久另一同修告诉我说，那个地方的同修甲让转达对你的意见，别那么极端。其他几个听到的同修都说我没错，我第一年也想，难道去传那些东西就不极端了吗？怪不得那里的同修麻烦事多，总去看符合自己执着的东西，能不迷糊吗？第二年想，怎么不看自己，去挑对方的毛病呢？这不是常人的真对错吗？抛开甲说的这件事的表面对错，甲给自己提的意见是极端，那我就对照大法找找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同修，初衷是想为同修负责，可是自己的心被带动，就变成了一次次的宣说自己的观点了，不是维护法，而是证实自己。极端的背后不就是执着自我吗？我找到了一个根子上的问题。以往同修之间有不同意见时，为了配合好，就想同修的心是好的，要看同修的闪光点等等。后来悟到不必去刻意去看对方闪不闪光，因为给自己提意见或者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有不符合大法的东西，必须要修去了。我悟到此时是师尊借助甲乙丙丁等人的嘴来点醒自己，甲不说可能乙会说，乙不说可能丙会说，所以去找谁的闪光点呢？用人心去找对方的闪光点，其实也是一种向外看，向内找是无条件的，找自己究竟什么心被刺激了，什么心该修去了。有一天看到同修丁发来信件，说他们那个地方出现一个现象不太符合法，然后说现在你知道这件事了，知道了不去管，你就有责任。看完想，我也不认识你那地方的人，不知具体什么事，怎么去管。转念说别挑别人了，找自己吧，怎么让我遇到这事？学法时找到了，就是同修说的责任。回想这些年正实法的事也做着，但是缺少的是责任感，做什么好像都保全着未私的东西。比如同修告诉我哪里的同修需要交电脑，哪里需要什么帮助等等，自己也会去，问题也解决了，可是总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不是主动为他的，这样找到了自身的又一个问题。四，在不重视学法的教训中清醒。在反迫害的头几年里，不懂学法的重要，曾两次遭邪恶绑架。 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就开始了反迫害，当时就是做事，后来被绑架。在拘留所里，看到老年同修都会背一些讲法，自己20多岁却不会背，遇到事情没有衡量标准，非常后悔，想要是能看到大法该多好啊。第二天早上，同监是一个同修到我身边说，昨天在被子里发现了一叠经文，你要不要？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开始背法了。后来我被非法劳教，在坚持背法中正念越来越强，几个月后回到家中。心中有法，真正按照大法做，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邪恶黑窝。第二次我被绑架到一个邪恶的劳教所，发现被绑架在那的许多同修对法很坚定，但是大多数法理不清，比如警察问谁喊了大法好，同修就站出来，然后就遭到毒打，或者在同修喊大法好之前先换个旧衣服，防止迫害时把新衣服打破等等。一天恶警把我和这些同修关到一个房间，我们就交流了要全盘否定迫害，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证实大法，又重温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心》一文中，被抓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一文中说，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刻见效，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此正念是为了制止恶人行恶，也是警示其他坏人，也是叫世人不要犯罪，目的还是为了救度众生。法理清晰后，大家慈悲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一群男警察把房门踹开，问谁喊的，没人回答，他们说，咦，今天怎么了？又说，喊的站起来，没人回应，又说，没喊的站起来，还是没人理，他们说，一个一个的问。我在第一个位置，一个男警察走过来问，喊没喊？我平静地发正念，想大法弟子的行为是证实法、反迫害，清除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包括操控你们警察的邪恶，不是争斗什么，希望你们生命明白的一面清醒，你也不应该被操控着来问我，我也永远都不会回答，你要是不嫌累就在那站着吧。因为我躺在下铺，他站在二层铺旁边低头问，直不起腰，因他一直撅着，大法弟子又都默不作声。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家正念清除后，屋里的气氛变得很滑稽，只听见他在我头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的天哪，我可服了。这时门口的男警察们也轰地笑了起来，最后不了了之。境随心转，所思所念符合了法，环境就变了。不久我和那个房间里的很多同修都破除邪恶回家了。五，我们的学法小组。我们小组是这样学法的，每次学习前先背三段转法轮，争取一个字不差，一个人一个人的背，背错的地方同修及时提醒，平时有短的心经文也随时背下来，背完后学习一讲转法轮，整点发正念，剩下时间依次学海外讲法。开始背转法轮时，有的同修不想坚持了，大家就互相鼓励，清除干扰，坚持背法到今天，同修都体会到头脑清晰了，背的过程中领悟到了法的内涵，会向内找了，同修间的矛盾少了，有什么事也能很好的配合了。比如背完什么叫住师正法，有的同修说更能放下自我了，有的说以前干什么事都好像精神不起来，现在责任感强了，讲真相更主动，讲一个就讲透，让人真明白，再也不想像过去那样敷衍了，因为只图数量，不管人家明不明白，这本身就是党文化假大空的东西，自身不纯正，怎么助师，怎么唤醒众生呢？学好法，我们同修之间没有矛盾，准确地说，不是遇不到矛盾，而是面对不同的意见时，大家自觉找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看看大法怎么要求的，我们这么做能不能更好的圆融法救众生，所以矛盾常常在瞬间消失化解。 师父在感慨一文中写道：橙黄紫绿九霄明，我体悟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我们把各自的颜色修得纯净，就陪衬出了整体大穷的缤纷无际。学好法是我们配合默契兑现誓约同回心语的根本保障。谢谢师父何时。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完论语，文盲大法弟子也能住师世间行。笔者的话，文中的主角是一位没念过一天书的老年大法弟子，他学法不是很多，法理悟的也不是很透，但他凭着自己纯真的信师信法，心纯念正，坚定地迈过了沟沟坎坎，创下了可歌可泣的正实法篇章，见证了伟大师尊慈悲的呵护与大法的神奇。由于他本人写文章困难，所以他的事迹一直未能写出来。现经他本人口述，我简要整理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文字表达的不是很到位，敬请原谅。一，得法。我住在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今年65岁，于94年7月初三得法，那年48岁。得法前四天晚上做梦，有三个老人来找我，一个黑胡子，一个白胡子，一个红胡子。他们拿着一个账本，说你得去修炼，你看这账上有你，书、经都有你的份儿。醒来后我闹不懂咋回事儿。那时还没听过什么是修炼。第二天小叔子告诉我说，听说谁谁修炼呢，我也没去。七月初二晚上又做梦，观音菩萨来了，问我你咋还不去呀，我想我真得找找去了。初三那天看到有几个人都到一家去，我到他家一看，他们都在抱轮，我问了问就跟着练了起来，一盘腿就能双盘半小时。第二天他家来一同修，进屋就问有新学员没有，说师父点化他来给新学员送书来了。二，学法。我从小没上过学，看着人家都能学法，我真着急。有一天晚上我抱着书哭，我咋就不认识字呢，哭得脑袋都疼。后来我就一页一页翻，找我从钱上认识的几个字，哪页有我认识的字就找出来念，翻完一遍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中显现出一黑板，师父的穿着和转法轮中师父相片上的一样，站在一边教我念黑板上的字。论语，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一字一字教我念好几遍，最后又让我背了一遍。师父说中了，我马上就醒了。我打开书去找，和转法轮论语第一段一字不差。我马上就满书去找我所能认识的字，困了就趴在那儿睡。一个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完了论语。后来大儿子看我这么诚心，他就教我，他教我学的就不快了。 大儿子看大圆满法时，说师父在书上照片上练功呢。他说，这不是天书吗？是宝书啊。他也修炼了。后来我俩上同修家学法，别人念着我看，盯着每一个字，一来二去，一个冬天我也会念了。那时学法点离家六里地，我来回都走着，一点不觉累。我知道法的珍贵，所以一直以来我非常珍惜法，有时间就学法。三，修心性。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为法来的，好不容易得着法了，走上了成神之路，我一定要听师父话，啥亏都可以吃，就是法不能扔。我家邻居女主人原来和我关系可好了，出门不在家时，我们都互相给照应着家、牲畜等。可是有一天，她无缘无故骂起我来，我听师父话忍住了，骂我一个月后停了，以后我们又和好了。49岁那年，村里打地分地，我是练功人，不争不抢，丈夫却在争地中气出病去世了，别人说我窝囊，让我去找政府说理。有一天我忍不住想去乡里说说，刚上台阶，一个大金网把我罩住，失去了知觉。我悟到不该找，放下了。如果是修炼前，我是个厉害的茬子，非得打闹一番。丈夫去世3周年之后，家里太穷，我就到城里打工，伺候过一个脑血栓老太太，还看过孩子。经过老太太的百般刁难，活进那个脏、累，还有主人家的不信任，处处提防等各种心酸。有时晚上自己一个人偷偷哭，真有白苦一起降的感觉。但我都守住心性，就听师父的话，不管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是守住本分，多干活。后来主人都了解了大法弟子的为人，老太太也修炼了，脑血栓后遗症大部分都好了。小孩的父母也对我特别放心，不让我走。后来现在的丈夫托人多次去说和，我也想有个稳定的落脚处，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个新家的家人害怕迫害，看着我不让我练功。我说法在这儿，我在这儿，我说到做到。后来他们不管了，因后组建家庭比较复杂，为了让现在的丈夫家人安心，我在物质上什么都能舍，值钱点的东西他儿女都拿走了，家里钱丈夫拿着，我做买卖的钱也给他，等等。有时觉得心里很苦，泪水止不住的流，看着师父的法相，师父在笑，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精进。四，大法的神奇。我修炼20天左右，看见过5个法轮，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2-3个月时，眼前出现一个明晃晃的大月亮。有一天抱轮时，眼前出现一个大大眼睛，一下子吓我一大跳，手都放下来了。后来想起师父说过这个事儿，不怕了。再接着练时，就再也没见过这只大眼睛。修炼1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自己飘起来了。一看连背都飘起来了，那时不怎么学法，不太明白，生怕飘走了，怕得不得了，就落下来了。今年也飘起来一次。95年家里拆房子时，房上掉下3块砖都砸我头上，当时把我砸坐那儿了，别人都吓坏了，儿子吓哭了，我站起来一看，竟啥事儿没有。有一次坐了一车人的马车从我脚背上压过去，也是啥事儿没有，没肿没红。有一次脚崴了，脚尖朝后，脚跟朝前，我想没事儿，一拧就过来了。回来后看见法轮在崴脚处转，帮我调整。有一天我和一同修晚上出去讲真相，遇到人就讲，没有人时就贴。从城南到城北，不知不觉就到了很远处的一个厂区。那时已经是半夜11点半了，我们都不知道回家的路咋走，于是我俩双手合十，闭眼求师父，师父，我俩找不着家了。睁开眼睛看，我们就站在离家不远的大道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惊喜和感激无以言表。有一次上律师楼，同修在外发正念，我身上装满九瓶共产党。我说，师父，我来救他们来了，每人一本。当时办公室里很多人，他们都在说话的说话，办事的办事儿。我每张桌子放一本，他们谁都没注意。最后剩一本，出来时给了门卫，给他讲这是宝书，对身体好。他也同意三退了。出了门，看见楼里出来两个人找我，我还不知咋回事呢。一瞬间，一阵风似的，我就到了很远处的桥头了。我又站在那里等同修。我曾被恶党绑架一次，450元钱被警察搜去，我怎么要他们都不承认。后来有一天，这些钱和我的转法轮又突然出现在我家里了。修炼路不同，我是属于开着修的，见证的另外空间奇异现象还很多，但法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稍有不对都不行，一丝一念不对就可能招来另外空间干扰甚至迫害。多次身体出现严重病态，有一次天目看到另外空间身体散架子了，大泻八块，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这个空间浑身疼起不来，求师父救我，就来三个大夫用手一抹就都归位了，好了。还有很多很多。五，讲真相救人。99年720，黑云压顶，我与同修去北京上访，半路被劫回后就在家练，一天不落，有空就学法练功。有一次派出所强行绑架我，乡所有同修去派出所，我坚决不去，把拽我的人推一边去，家人都说不去不行吧，我就不去，他们就走了。那时被绑架去有20-30个大法弟子，不给饭吃，三伏天让在外面晒着，用板子打，家人送饭不让接。我买来油条，灌一壶水，摘点黄瓜给他们送去，警察不让给，我就斥责他们，凭啥不让给，犯人还允许吃饭呢，他们又没犯法，饿出毛病来你们谁给兜着。后来他们不管了，我按人给分，没有一点怕。后来开始到处讲真相，见人就说，很多人跟我学法练功，算到现在我教过功的该有30人了。有些人坚持下来也在做三件事。有了真相资料后，我大量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足迹遍布大街小巷。每天上午出门前向师父核实，师父，我要去救人了。心中坚定的信师信法，整天就一念，神做事人看不见。遇事求师父，时时处处想着师父，都是师父在做。见到人，给讲完真相做了三退再给资料，酒瓶都当面给，怕白给浪费。下午在家学法，发正念，平时每个整点发正念，有事儿时发半小时一小时，越发越轻松，空间场越亮堂，身体像飘起来一样，走道像骑车子似的，一会儿就到，同修骑车都落不下我。人心多，出病业状态的同修，空间场黑，脏东西太多，怪物太多。县政府我去了10来次，公安局每个门都放上，发了4-5回，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学校、车站，凡是办公单位我都没少去，有师父管着我，我没有怕心，也智慧地做，在师父保护下都有惊无险。有一次去县政府，我围上围巾，身上装满酒瓶，又拎一兜子酒瓶，用小布袋装着，上一楼左侧关门的每门挂一袋，开门没有人就放在桌上。这时见县长从外面回来了，我求师父说，我没发完呢，让他先别进来。这时县长就在外面与人说话，我全挂完走了，他进去了。我感觉着不好，出门就换件衣服，在不远处小摊上装买菜。政府大院出来3辆车，还来了警车，来回在马路上溜3趟，他们说见鬼了，就回去了。有一次感觉到被怀疑监视了，就没发。一次在集上发资料，有个人拽我上公安局，我当时身上还满是资料， 我想我得把资料发出去救人。秘密的人群一人一份全发出去了。我也没害怕，他还拽着我。有人说他，人家也没碍你事儿，你愿看就看，不看拉倒，管他事儿干啥。他就松手了。我还有个真相护身符送给他救他。从此他变好了，见到我主动要资料。开始三退那几年，我每天一大篇三退名单，一天不落。我给人家讲讲就退，那时没退的人很多。有时学生放学，我跟他们讲，就围上来一帮。我写不过来名字，就让他们自己写。现在没退的人很少了。老家有两家人举报了多位大法弟子，当地同修没人敢给他们讲真相。我回去找他们，拿着护身符和资料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三退了，有两人还得法修炼了。有一个书记迫害大法弟子很凶，我给他家送去酒瓶、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从此他没再干过。08年奥运前夕，一起贴真相的同修被绑架，没扛住说出了我。十多人两次去绑架我，第一次我正念足，他们没动了我。第二次一念不正被绑架进拘留所，恶警撬我书柜，我说谁干谁胳膊折。过几天他从楼梯滚下，胳膊摔折了。恶警问我资料来源，我坚定一念，绝不出卖同修。打我时我让他手疼，他再打时手就抽筋停住了。在拘留所里，我天天练功，多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九天回了家。救人，九天回了家。六，聚关聚难。修炼后第二年，我丈夫去世，精神上的痛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紧紧拽着师父的手，稳健地走了过来。一个多月前，我大儿子也突然去世，这是邪恶旧势力又一次给我设下的巨难。我知道那是大儿子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着急没有办法，但师父却给予了弟子最好的。儿子出灵那天出现很多奇异景象，常人都看见了。云彩显现出法轮、龙、凤、仙鹤、莲花、通天的天桥、仙女及不知是哪路神仙等等，人们震惊的都不哭了，都说我儿子修成佛了，神来接引了。有人说，你别哭了，你儿子成神了。我现在的丈夫也更相信大法了，回来后听法，并督促我练功发正念。对儿子的痛惜常常使我泪流满面，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师父走到最后，圆满随师还。在法理指导下，在同修开导下，我又一次走了过来。我会一如既往助师时间行。今天写出这些不是想显示我，我就是想感谢师父，证实师父和大法的威德。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对弟子的恩德太重，我咋做都觉得对不起师父。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伟大的师尊，并感谢与我互相扶持、共同助师正法的同修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